下面请听第四回。
老孙家二老双双去世，也就是我的父亲，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孙阔英的祖上，也是我的祖上。孙家的这三个儿子分别是孙耀文、孙耀武、孙耀斌，因为我们家的家谱，这儿再重申一遍，是德耀洪恩寿，朝中贵有贤，这么十个字，这是孙家的家谱啊。那么要离开孙家岗子云南呢，其实呢孙家人来云南不是很适应，毕竟是在北京来的京城人呢，是当初在明朝的时候皇上硬逼着我的祖先来到了云南，现在要回到北方倒也是一件好事儿，甭管怎么说回到北方了，但是哥三个这心情啊始终是不很太好，这心里头不是很得劲儿啊。为什么呢？毕竟是老人已经死了，所以他请一次客吧，跟这乡里乡亲的还是这话呀，在这孙家岗子都是亲戚呢，是远一点的近一点的，毕竟都是当初啊在北京过来的那些人，也都是在北京迁移过来的那根儿、那枝儿，这些个人。可是后来啊，经过这长时间的几百年的分呐、分呐，一家一家的，这个就不很太亲了。但是都是一条根上的，都姓孙。这一撇老孙家，他有一特点。只凡是云南这撇啊，老孙家的他这小脚趾头都是瞎的，这小脚趾盖都不好，怎么弄也不好，没有一个说鼓鼓溜溜的，说这我这就鼓着，那不是老孙家人，这不信您就品去，拿什么做标准，哎，脱了鞋汗小脚趾头一瘪一瞎，那就是云南这只老孙家人。而这也是经过我父亲跟我说的这些事儿，打小我父亲就教育我这些，他早就有这个愿望，把孙家的根儿啊说一说，然后呢说说他这一生当中所做出的这些事，学艺的这些不容易，怎么样的学艺，然后还有文化大革命前施圣杰的一家、黄宏的一家、余福生的一家等等吧，这些家怎么样遭受的打击，包括单天芳的母亲王祥贵先生等等，这部书里都要去说。单天芳现在的妹妹还在我们这哈尔滨的北市场啊，单四凤、单三凤，这都是单天芳的妹妹，所以这部书啊它的含金量是很大的，您往后听您就知道了。当然是家有千口，叫主事一人，老大孙耀文他先说话吧，都是自己家人，都是姓孙的，是一笔写不出来俩孙字，咱们孙家的规矩是同孙不同婚，肯定没有差的，这什么没差，就是这个血脉没差，老孙家的家谱上规定的同孙不同婚，都姓孙，姓孙的跟姓孙的不能结婚，为什么？他都是一根上来的，都是一个血脉的传承，就怕骨血倒流啊，那骨血要倒流了不生残疾的孩子吗？所以老孙的家谱上打老早就警示着所有孙氏后人，同孙不可能同婚，这是孙家家谱严格的规定。所以呢咱们这老孙家呢这都是很近的， 承蒙啊我的父母驾鹤西游，大家帮我的家入土为安，谨遵父母大人之命，我们要走了，去往东北，叫闯关东。什么时候回来呢？那等到有朝一日我们要回来祭祖之时再看望大家。实际上这话说的非常简单，但难度非常大。说我们上坟去了，哎，给老人已经行礼了，磕了头了，在坟前也跟老人起了誓了，总有一天会回到云南老家，会回来祭祖，不能把你们二老给放在云南，我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，但我们好了的时候，赚了大钱的时候，有了大的发展的时候，回到老家云南。这话能不在坟前说吗？在这坟前说这些话，也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后代看呢，给这些个孩子们听啊。别人咱不表，咱单说我们这老祖宗孙耀斌。孙耀斌呢有俩儿子，一个叫孙宏进，一个叫孙宏恩。不孝顺的说，孙宏恩是我爷爷，也就是我父亲孙恩荣他的父亲，所以咱必须得说这段书。孙耀斌呢，也就是我父亲孙恩荣，也就是孙阔英先生他的爷爷，所以这段书非得说不可呀。而这些人呢，在坟前，包括我爷爷那一年，我爷爷刚好啊五岁多六岁小啊，所以呢我爷爷也跟着在坟前呢就起过誓发过誓，说一定要回来，回到老家来，来给自己的爷爷奶奶上坟，来光宗耀祖。那么还有一句话呀，在社会上流传了很久了，这句话就是说父祭祖穷攀亲，人呢在外边混好了都回来祭祖寻根，都这样。你看现在呀，海外的一些人，你看中央四频道寻根栏目都回来了，我找我根儿在哪儿，那都是混好了，之前在中国的时候混的都不好啊，所以这些人才回来寻根的，才回来这儿寻根，看看自己的根儿在哪儿，混好了吗？再祭祖，让街坊邻居，让所有这些知道自己家的人好赞美自己家，看人老孙家就行了，人家的儿孙回来了，回来祭祖来了，有了钱了，富祭祖穷攀亲，人这一穷他就挖空了心思的想，我们家亲戚哪儿有啊，哪儿有亲戚，跟哪儿能找着亲戚呢，他去找亲戚，找着亲戚，攀上亲戚，甭管多远，你是我表叔二姨家三舅四姥姥的外甥吧，那能打这么远，反正我就在您这儿跟您这儿打一工就行，您能照顾照顾我那也成，反正你是有着能耐了，帮帮自己家的人这都很正常。所以那时候的老话就说得很好，叫富祭祖穷攀亲。可是孙耀文呢就说了，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云南，回到云南来祭祖啊，来看望我的祖先，必须回来，孙家岗子这是我的根，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吧，就此一别。可哪想到就这一别，始终谁也没回去啊，谁也没回去祭祖吧。这个事情当时说的都挺好，那时候的交通特别的不便呢，不像现在有火车有飞机有轮船有动车族，那时候哪有啊，全靠步梁小马车子都这些东西，说从云南到东北来得走那么两三个月啊，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就能到东北，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啊，就这一路之上也是很危险的， 不是饿死了，就让匪徒给抢了，要不就出什么事了。真正能来到东北的，真正的是到东北逃荒成功的，闯东北闯关东的成功的，那都是了不得的了。所以说呀，想当初哈尔滨就是一个外来人口居多的城市，叫移民城市。哈尔滨呢就很聪明的一个城市，这个聪明就是人的聪明水平高，都特别的灵。为什么呢？他都是非常聪明的人才敢走出这一步啊。就像美国似的，美国是移民国家，在美国的人去的都是精英啊，没能耐的去到那儿挨饿去，没能耐的老走天元，谁也不敢出门啊，敢出门的都是有能耐的。所以说敢闯出来的就是英雄，闯关东来的，到东北的，甭管是云南的，是山东的，是河南的，只要是到东北的，那都是有能耐的，确实不假呀。那么就说这跟大家交代交代吧，那就是老大孙耀文他说的话。回头呢，哥三个站在前边给大家深深的鞠了三个躬。家里这些老的也好小的也好，都是孙氏家族的人了，鞠了三个躬。明天早晨一早呢，我们哥仨三家我们就走了，我们是赶奔东北啊。听说东北有一奉天，就是现在的沈阳，我们就奔那儿了，直奔奉天嘛。奔那儿讨一个生活，有朝一日会回到孙家岗子云南来看望大家。这顿饭可也说是算得上是散伙饭了。孙家这些人有的就哭了，有的就喝多了。你别管是近一点的亲戚远一点的亲戚，毕竟都在这孙家岗子这么多年了，他有一定的感情，又都是姓孙的，所以这些人呢都是难舍难分的，确实都是挺难过的。哎，都感觉到这一去不可能再回来了，今生之缘也就算断了。说有生之年再回来，那得发多大财呀，谁有那么大的能耐，谁有那么大的天命啊。说发财得认命啊，不认命是不行，你得有那命你才能发到那么大的财，你没有这命你发不到这么大的财，那是定下来的，人的命数就是早已定下来的，不是你能说的算的。说星星和月亮是由轨道的行驶，人的一生得受命运指使，这是不可颠覆的真理，确实不假。这顿饭吃的都不是很高兴，大家都很惆怅，喝完了有喝醉的了，第二天早上再说了，全家也就跟这儿对付一宿，行李已然打好包了，把自己的细短之物已经藏在车里了。这毕竟有车子，这车子呢当中这块抠一洞，然后拿板再盖上，把这个细短之物这些的银票还有银子，那银票都是全国的通票，就你跟哪儿都能兑出来现金，那这叫银票，叫通票，这都有所准备。说老大孙耀文这个人呢非常细心，就恐怕这路途上这个劫那个抢的，让他翻也翻不着，查也查不到，也不跟身上这儿带着。为什么存这么多钱呢？这些钱如果真的有朝一日倒在了东北，买点地买点房，哥三个分吧分吧，分分家，哥三个三家了，那也得分呢。说不能说到东北冻死啊，说东北特别的冷，开玩笑的说小孩在那尿泼尿，那尿都能冻成一棍儿，拿手撅折了那小孩再进屋，倒不能像他们说的这么冷，但是滴水结冰这是应该能的。 就是这种条件下，那我们必须得有房啊，没有房子不行啊。如果说没有房子，全家不能跟这儿冻着，那跟这儿冻着回头不冻死了吗？我们逃荒到东北是为了活下来，为了生存下去，可不是为了到东北这儿冻死啊。那要是说就为了到东北去死，跟那儿死什么？云南这儿死不挺好的吗？所以老大孙耀文他的想法很多。那么车上装的都是这些锅碗瓢勺，哎，乱七八糟这些破棉花都有吧，破被窝，反正什么破往上扔什么，倚仗着自己家这儿呢有牲口，有马，有驴，有骡子，就套了这么两挂车。但是车上绝对没有好东西，怎么看也看不出好东西。可是破家值万贯吗？你别管到哪儿，你得置办家呀。你这置办家这些东西就派上用上了，就不用你再去买了。这也得说孙德行老爷子打小对这三个儿子的教育是非常的好，对他们的教育潜移默化的都在他们的骨髓里血液中，就勤俭持家，忠厚传家久，诗书记久长，这是祖训呢、老孙家的人都记着这个呢。所以这孙耀文、孙耀武、孙耀斌他的性格也都特别特别的好，也不是那种胡说乱闹有钱乱花，不是这种人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全家都早早的起来了，当然孩子们是高兴，三家都有孩子，那两家咱不用细说了，细说也没有用，咱们说他不是主线，单说这三家都起来，孩子们挺兴奋，不管怎么说这叫出门啊，这一个出门孩子就高兴了，到远方去了，不知道上哪儿，他小倒不知道，但高兴。媳妇儿们是听喝，丈夫说什么是什么呢？三从四德嘛，在家从父母，出门从丈夫，丈夫死了理当从妻子。你说过去那女人多不容易，这就是过去的三从四德。准备好了，把车赶出来，嚯，再看孙家岗子，这热闹了，怎么呢？有很多的人呢前来给三兄弟送行，这个拿点馍，那个拿点饼，这个拿点豆，那个拿点花生，这个拿点鸡子儿，都煮熟的，反正啊家里有什么的拿什么，没有的还灌了两罐子水给带着，省着这路上渴，你们家罐子呗不够用怎么办呢？这就显出来亲戚嘛，里为亲，外为戚呀、亲戚不亲，不亲戚吗？那亲戚得亲呐、都姓孙的，也挺感动的。可以说这哥仨呀，挨个道谢，特别的感动，难舍难分，那不行也得走啊。老娘可以说这叫遗嘱了，老娘的遗嘱说得清楚，说得明白，必须让我们重新闯出一条路来，再走出一条路，然后把孙家是发扬光大，开枝散叶，让孙家在东北再出一支。这就是父母大人所说，当然母亲的想法也是父亲的想法，只是父亲死得早，没把这事交代好。那么父亲肯定也跟母亲说了不止一次家里这个走向，所以呢大儿子孙耀文是非常明白。这会儿感谢一下村里的乡亲嘛，乡里乡亲都是孙家人，哎呦，大伙一直啊就把他们送出了孙家坎子，送出了孙家坎子很远呢，最后耀文跟自己的俩兄弟又给大家行了三个礼，各位啊，叔伯都回去吧，送君千里是终有一别呀、等着我们吧，我们肯定回来， 回来祭祖啊，回来看候我的母亲，回来看望我的父亲。这个是在不久的将来，我孙耀文跟大家发誓。那这个是写在水上的，誓言是写在水上的，一葱就没有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。谁能说保证回来？大伙儿也知道孙耀文啊，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，就恐怕大家呢，这是难舍难分，所以才说出这个善意的谎言。大伙儿是洒泪分别，就祝你一路平安吧，就这一路平平安安的，不出事儿，能顺顺利利的到在东北，这就齐了，这就好了。耀文哥仨再次感谢孙家岗子这些人，感谢了孙家岗子这些人，转回头来头也不回就上了车子，这车子继续前行，是赶奔北方。此时此刻，哥三个心里头各有所想啊，可以说是十五个水桶打水，是七上八下，能不想自己的父母吗？就把父母扔在云南这儿了，老两口在云南这儿这一待，可就孤苦伶仃两个人了，再没有了亲人了。是临走的时候已经交代了孙家岗子自己家的亲属，逢年了，过节了，清明了，帮上上坟，但毕竟是亲属，不是自己的儿女啊，养儿养儿把我们养大了，我们却全走了，离他们而去了。祭奠之时，连扫墓之人也不曾看见，可怜呐，我那老父老母啊。所以这哥仨他孝顺呢，孝顺他想的就多，不由得哥三个都落下了眼泪。人说大丈夫泪不轻弹，只是为到伤心之处，到了伤心之处，这眼泪是情不自禁的，他就流了出来。谁能不想父母？人说七十应有家，八十应该有个妈，可是现在家已不复存在，家已经没了，该变卖的都变卖完了，家是没了，妈也撒手人寰，没有了家，没有了妈，哥三个现在属于流浪之人了，前途未卜啊，奔往前方是福是祸，哥三个可就不知道了。揣着这种忐忑的心情，哥三个是赶奔东北。